那以撒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已经这么极致了，这么高了，是不是？以撒还有什么？就一句话，以撒 因着信， 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从以撒的一生里面挑出来的。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个有什么？这有什么特别？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他在这里，他把以扫也放进来了，你知道吧？这他读圣经就是会读啊。我们一般读到那一段呢，我们就哎呀，这个以扫真是没出息，是不是？我们对于他给以扫祝福也没怎么去注意他。可是他这里他就讲，这里他所点出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将来的事，
为什么将来的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将来的事这么特别？
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将来指着应该是基督耶稣从这个里头生出来嘛？
还有呢，将来的事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头来讲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神灵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还有呢，十一章所说的是什么？信是什么？
所望之事的
事，未见之事。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成为你给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最重要的遗产、最重要的祝福。从你这个人的身上，天国变成一个实际，可以拿来给儿孙祝福的，而且儿孙呢，会把它当真。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祝福来祝福去，都是什么？地上的事情。遗产，对不对？以撒临死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将来的事情能够成为雅各、以扫的祝福，那你讲的一点都不错。那个将来的事情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他在这么远的时候，他就能够指着神的应许，使那个应许成为他两个儿子的祝福。虽然一个多一个少，一个真一个只是地上的肥土啊，天上的甘露，但是这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前面第一个被试验到临死的时候，是看你还留不留，已经在世界上走了这么远，已经离开你本来的家乡已经这么远，你也羡慕一个在天上的，那你手上还抓了一点东西不肯放，这是很傻的事儿啊。主真的是没有要为难我，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到这个亚伯拉罕以前呢，里面用的字啊，你光看这些字就大概知道了。表明自己，承认自己，对不对？说了半天都是什么？自己自己自己。你不错是很了不起了，你离开所在的家乡，对不对？遵命出去。是谁遵命出去？你自己遵命出去，往将得儿为业的地方去，谁去啊？自己去。谁生出子孙了？你自己生出子孙，很不错，生出子孙已经不错了。但是这一些人得的第一个益处，他在世界上到这里为止，他的益处基本上是绕着他自己来说的。等到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去的时候，就不太一样。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去啊，哪怕你献的是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啊，主耶稣可以把你拨开。记不记得那个五饼二鱼那个旷野的筵席啊，那里面有个手续，记不记得？那个谁啊，是安德烈还是谁啊，他这里有个小孩有五个饼两条鱼的，那不够大家分啊，小孩的东西你还抢。主耶稣有意思，拿过来给我。拿过来以后，主就放在手里面。拿到手里面，然后它有几个程序，什么程序啊 ？Frank 小
望着天祝谢了，就掰开。
哎，望着天祝谢了，然后就掰开。你把自己放到神的手里面，神一定把你干什么？掰开，分给众人。然后怎么个分法呢？就按照他们所要的分。哎呦，这个麻烦，不是按照你所想的给，也不是按照你够不够分来呗。而是按着人家所要的来给，这整个的神迹啊，是在乎那个小孩的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实在是太鼓励人，对不对？我们自己哪怕说的是一点点，拿到手上主第一件事情是望着天祝福，祝福谁啊？祝福谁啊？祝福这个放在他手上的，祝福这个不留下一点，他不是有六个饼 三条鱼，不是不是，他一共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他就放上去，放上去主先给他祝福，他的祝福带下来的是什么？下一个结果是拨开，拨开不算，要分出去，分出去还干嘛？按照众人所要的去分，就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这本来的五饼二鱼，小孩的东西怎么样？不见了，不见了。但实际上在那个神迹里面，还剩下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一定有一个篮子给谁了？那肯定给那个小孩一篮嘛，对不对？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你已经看见了，亚伯拉罕到了以撒，以撒的时候已经不是他自己在领受祝福，而是他一个能够把祝福分出去的人，而且这个祝福是什么？将来的事，不止天上的事，能够成为你的祝福。你看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慧英说谁来找他，我要求安慰啊，我们什么东西能够安慰人呢？天上的东西才能安慰。你自己没有这个天上生命的实际，你没有这个把握，你没有这个盼望，你什么安慰都是假的。一个惧怕死亡惧怕生病的人来到你这里求安慰，那你自己首先得是一个什么？不怕死的人嘛，要不然你怎么安慰他呢？你对于那个未见之事死里复活要有把握吗？你对一个在世界上受了冤屈受了损失的人来到你面前求安慰，那你必须是对这个世界啊，在神面前不留下的一个人，你才能安慰他。你自己都拖泥带水，你怎么帮助别人呢？是不是？所以你看看，这是讲到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神期望从我们身上所流出来的一些特质，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不催我们呢，亚伯拉罕也到了，连这个以撒都已经长到十来岁了，扛着种柴了，神才跟他这样要，他不是一生下来就跟他要。这些都是很鼓励人的。我们走着走着走着走到晚年了，你实在什么东西也都看够了，也都用够了，他才有的时候才跟你要，他要求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是不是？不留下。但你越年轻这样做，其实就越有福气，你就越能够在神的手里面成为多人的祝福。好啦，大家看见了啊，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最后的几个期望，是这样的儿子就成为许多儿子要被领进荣耀里去。什么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就是他在我们地上的一生啊，他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所谓完全的地步到底怎么回事。那雅各呢，21节多加再给我们念一下，念一下。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哎，这句话有什么意思？他这个祝福跟以撒的祝福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撒的祝福好像是不是就指的是什么地上的什么甘露啊，什么肥土啊，天上的甘露啊？然后雅各的祝福好像指着约瑟，他这种说的指着约瑟两个儿子祝福。
对，为什么是讲这件事情？然后以撒到底给雅各祝福了几次啊？
以撒给雅各祝福了，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骗了一次那个。
啊，你不要用这个字骗了一次，圣经里这样说的。最后他临走的时候，他再给他祝福，那个就是讲到应许的祝福。但是雅各的祝福有什么特别呢？
他给他十二个儿子临死之前的那个祝福。
对，不但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他有十二个支派把将来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他临死还会唱歌，他做了一个歌，还唱了这个老先生唱歌，一定很难听的，可是没关系啊，他这个里边好重要。那他这个祝福有什么？你可以怎么样把他更清楚的讲给人家听，到底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啊，希伯来书这样写了一句，他要我们知道什么？当然你要回去查，对不对？他希望你回去查。
我可以把这个祝福的内容读一读。他就给约瑟祝福说，你看他这里明明是要给马拿西跟以法莲祝福的，但是他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 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后面约瑟就说说那个我爸爸，你这个把长子跟次子搞混
了，
然后
对，
他就说，其实雅各眼睛明亮啊，他就圣经里说以撒眼睛昏花，雅各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就是这个按着肉体，按着这个生的时间来讲小的这个，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
他这个人比起他爸爸以撒来讲，就是刚才 Frank 特别念，我知道我知道。以撒死的时候呢，那他认为他自己要死了，其实他还没死。以撒什么时候才死的？他儿子都回来他还活着好像是。两个儿子他分不清楚，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雅各是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然后虽然讲到这里呢，你还可以把底下再念一下，我把将来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他把十二个儿子都叫来，祝福到最后他就说了，我的祝福胜过我祖先的祝福，好像永世的山岭，无极的边界。他这个祝福就是非常清楚的，在他这个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里面，那个主耶稣都已经可以叫出来了，是不是？从这个犹大支派要出来的，赐安慰者要来，连小驴驹都讲出来了。将来最最畅旺的还不是约瑟，他对于将来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他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他的祝福就是一个完全是所谓永世的山岭，无极的边界，讲得好美啊。他这个人的一生是什么啊？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事，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是一个与神一同站立的一个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我们到临死的时候能有这个清楚，那你就是个蒙福的人。你不但是个蒙福的人，你能把天上的事情很实际的交给下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你必须要盼望，即或不然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也需要能够给他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盼望，就是爸妈跟你讲的这个天上的事情啊，你现在可能不在意啊，但是希望你呢能够知道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什么叫做扶着杖头敬拜神呢？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图画呢？用一点点想象力，你看，这是他用这句话来形容雅各。
因为他已经是瘸腿了好多年了。
他已经瘸腿了好多年。一个瘸腿的人离不开他的杖，他每走一步路啊，都是什么？
扶着杖。
敬拜神。
敬拜神。
对他自己来讲，我这一生的年岁呢是又短又苦，不及我列祖的日子。就是他所赐的福怎么样，胜过我先祖所赐的福。而且清清楚楚，将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几百年上千年的命运被这个老头全部给你讲清楚。好厉害啊。这是一个在地上进到完全地步的人。从外面来讲，他连站都站不住。可是，这个叫做真正的敬拜。你要注意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在今天被用的非常非常的烂，简直就是有点糟蹋。我们举个手，唱个歌，跳跳舞啊，这个叫做敬拜。我们来教堂里面坐坐，这个叫做敬拜。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这是到这里才出现的这个词。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你每走一步路都是扶着杖头的，那个杖代表什么？代表你这个人是给神握拳了的，你在世界上是没有本事的啊，你走不快的。雅各是不是一个完全奉献给谁的人？给神的人？当然是。神把他折磨的真的是比约瑟还惨， 什么盼望都没有，到约瑟来接他，真的是比约伯还惨。到约瑟来接他的时候，亚伯都说人家认为人家骗他，看他多可怜。可是他一醒过来，哎呦，他成了一个世界上最不得了的、最明白神心意的人。在摩西以前，在这么久远的时间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一切天上的事情。那剩下最后一个人了，11章22节，多加再给我们念一下。
约瑟因着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这个好像不怎么精彩啊！他既然把这四个人按照顺序摆下来，就表示说呢，如果不是一个比一个更强啊，那至少也是同等的。那我们看创世纪也知道，约瑟这个人太重要了，可是他挑的约瑟的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精彩呀、啊！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该在我们身上是怎么个用法呢？为什么不把自己也葬到那个麦比拉？懂得雅各死的时候，他们不是大家都去哭吗？人家说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也没做什么见证，人家认为他们是埃及人。你看看，但是他把雅各葬回去了。那约瑟他要葬回去，人家没有话讲的，大家都会让他葬回去的，他为什么不葬呢？
你说约瑟因着信为什么做了这件事情，
他做了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你能不能一把抓住诀窍，这样就把整个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啊，怎么样，什么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就全部都连起来，哎呦，这个高铁就开到北京了啊！
这不是就字面意思吗？以色列族要出埃及，就是还是在说将来的事情呀、
啊。那将来是将来的事情。
哎，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就是他也要参加这个将来的事情。
参加的自己要参加将来这个革命，伟大的革命行业。
他自己参加不了了，你得人家帮他参加进去啊。
哎，你们有谁去看过那个毛老爷的那个水晶棺呢？啊？
哦，哎，这我很好奇，有谁看过吗？
有没有人看过？
我看过，我专门不去看，太吓人了。
哎，我看过没有？
我好像去看过两次，我就小时候好像去看到过，然后觉得那个就是假的，应该是蜡做的。
啊、哦、
啊！
它摆在什么地方？
它就是摆在一个像灵堂一样的地方。
在哪个城？
他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
北京啊，北京。
在北京，哦，
天安门广场。
真的、啊、是在天安门广场里的、啊，我到
天安门广场边上就是这个，
不是那个大会
堂
里吗？
是专门修了个馆。
就是等于是
你看过没？
我在外面看，没。
你在外面看？
你外面能看见啥呀？
外面能看到建筑。
然后第二次是没进去，第二次因为他那个下午不开放，他只有早上阳气最旺的时候适合。
你要付钱吗？
嗯，我好像不要付钱吧，没有票。
那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你看
第一次看很小，没什么感想，就是觉得是假的。然后大人也说是假的，不应该不是真的。
假的，假的。
就是蜡像，
可能谁知道？嗯，那列宁是不是也一样啊？
列宁后来给葬了。
那孙中山你看过没有？
胡志明还没有葬。
孙中山在台湾吧？
孙中山哪在台湾？开玩笑，
孙中山在啊！哎，孙中山我也去看过。孙中山是在那个中山陵。
哦哦。
然后就是一个石棺。
中山陵里面有吗？我也去过呀，我怎么不记得了呀？
那不有个石棺吗？石棺上面就是他的雕像吗？石棺他应该是在那石棺里面，然后那石棺上面刻的是躺着的那个，就很像欧洲那种什么骑士都是人躺在棺材里、
这个我好像看到，对。
那哎，问你，那你八宝山你去过没？
没去过。
哎呀，
要去这些地方。
八宝山好玩，我跟小贝做了好多节目，有关于八宝山。哎，对对对，可好。
八宝山我知道，他们现在因为地方不够了，所以。一般的人你比如说这个省部级的你是不可能有一块地给你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墙、所以你就上墙了，就
放了一格一个格一格一格的放在。
对对
对
对,
对，美国这里也做行这东西。那你看这些死人以后，这你能够有什么感受啊？
没啥感受。
那跟约瑟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的方向不对啊。
那什么方向不对？所谓留下遗命，什么叫做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什么意思？就是别人来看他的时候怎么样，
就知道他的墓志铭就写着我要出埃及。
约瑟临死是叫他的 兄弟起誓跟他们讲，绝对不可以，将来神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
带出去。
那早点送去不就算了，这么麻烦。
那时间点要赶对的呀。
不是说他的骸骨，主要是说以色列人将来要从这出去。
对，但是说你们要把我从这里带
出去。不是，他的骸骨得跟着去啊。
得跟着去。
他的骸骨很重
要。不能够留在埃及的，所以约瑟的墓最近还在闹事嘛，就是对，他就葬在那个哪个地方啊，还打过仗了，为这个事情还闹得蛮凶的。当初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约瑟死了以后进入黑暗期，对不对？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就苦待以色列人。那这时候以色列人的啊精神领袖是谁啊？
约瑟。
太过。
对。你明白了吗？他们只要一看到约瑟的棺材，你就明白为什么约瑟要把自己留在埃及。
就是得让他
看见他就心中生出盼望，就好像哎，我
出埃及的想法，
哎呀，心中里面马上就燃起他革命的烈火一样。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的墓是本杰明·弗兰克林，
怎么样？看到他的墓怎么样？
你就在马路边上，在美国铸币局对面马路边上，然后就在地上，然后他和他太太和他孩子全葬在那儿。
真的
可以去费城看看，挺有意思的。我们在马路上走，本来去铸币局，然后一低头，哎，本杰明·弗兰克林。
所以你看，这约瑟为什么了不起啊？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这么紧张，他们没忘记把约瑟的棺材扛出来，对吧？他们为什么没忘记把约瑟的棺材扛出来？为什么摩西跟他们讲说，我遇见了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老百姓还知道怎么回事？那完全是因为约瑟的棺材在那里替他们指明方向，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扛着约柜过去；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扛着什么？约瑟的棺材。约瑟的棺材就是他们的约柜，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给我们留下遗命说，将来神必把你们从这地领上去。你看这句话多好，不是领出去啊，领上去。他一个人的死，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着的时候做的事情还要清楚，他指引那个天上的方向还要明亮。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活在地上到底应该怎么办。你想想看，你跑到澳门去，跑到澳门去要看谁啊？跑到澳门去不要忘记去看谁啊？
你是说马里逊吗？我不知道。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去看了吗？
我没有啊，我没有
去
过
澳门。没有？
没有。
你去了澳门一定要去看看他的，为什么？
好，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是他，把英文中文的字典给你编了完全，是他跟他的同工把整个的新旧约全书翻成第一本的中文，你至少要到他的坟前面去站站，是吧？你去看这个小卫啊，不要忘了去看谁啊？
戴德生。
不要忘了去看看戴德生，看看戴德生呢，顺便找一找他还有谁啊？像刚才 Frank 讲的，他的孩子，你知道有多少传道士的小孩就死在中国？那个扬子江旁边呢，不知道哪个城啊哪个镇啊，一个一个小坟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要去看看啊，这些是我们的祖先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就是从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啊，一直走到约瑟临终的时候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个就是一个所谓进到完全地步的基督徒一生的里程碑。所以我们有谁可以说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谁差得太远了。你每一个都对上了，你可能跑完了。戴德生可以这样讲，马里顺可以这样讲，戴德生带了很多人得救，马里顺一生只带了10个人得救。但是他们跑完了没有？都跑完了。而且他们是为我们跑啊，我们在为谁跑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好了，这是希伯来书 哎，但是很对不起，这才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半。那后面要讲什么呢？下回再说，我们先讲到这里。因为这段圣经大概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清楚的一个里程碑，大概没有比这一段更详细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嘛，对不对？等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中间就是这一段。你随时要拿来复习复习，把它每一个动词、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形容词往自己身上对照一下，确定你还没走错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声音要拖你往别的路走啊，真的是这样啊。这是神给我们打造的一生的这个啊里程碑啊，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它的特点就在这里，对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你是弟兄是姐妹，不管你做大事做小事一模一样。